各位弟兄好，我是志成老师，欢迎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奇迹课程。在这集录音里面呢，我们要跟大家来研读的是正文第七章第五节，疗愈与心灵的千古不易。首先，让我们来看看第一段。第一段呢，它其实是接续前面的两节呢。他说，身体是用来发展种种能力的一个基础，至于你要如何使用那些能力，这是另外一回事。就是我们此前有分享到的，你可以把你的能力交由小我来使用，或者交由圣灵来使用啊。那小我其实它无非就是把我们种种能力呢，拿去作为创造性的一个展示啊。不管你是很会赚钱，或者很有学问，或者头脑很聪明啊，等等啊，这些能力呢，对小我来说，那就是它的一个商标哦，证明它比别人特殊。但圣灵是把这所有这些能力呢，都拿来为宽恕的学习服务。好，这就是把我们的能力交托给圣灵来使用。接下来第三句，他说：“小我的选择对此事具有决定性的影响。至于圣灵呢，他只会把身体充当交流的工具。他的这个决定与疗愈之间的直接关系有待进一步澄清。那这边哈。”圣灵把身体当作交流的工具呢？哎，这边需要做一个厘清哦。这个也是我之前在读奇迹课程啊，搞了好几年啊，都觉得有些困惑的问题。因为呢，你一看这个第二章的，第二段的第一句哈，他说只有心灵是具有交流的能力。好，那你看前面才讲说把身体当作交流的工具，下面又说。交流无需身体，好，这看起来马上就矛盾了，好，但实际上它是没有矛盾的，好，你可以先确立这个第二段这边所说的哈，只有心灵具有交流的能力，这个我们前面其实有跟大家解析过，好，因为奇迹课程讲的交流纯粹是心灵层次的爱的交流，这种交流呢，没有人会损失或者会减少，好，所以这个一定是心灵层次的。那什么叫做把身体充当交流的工具呢？也就是把身体呢拿来作为学习宽恕的一个工具啊，一个教具。譬如说，你有这具身体哦，虽然说它的运作不很完美，不过因为你有眼睛可以读这本书，好，那你有耳朵可以听我们的录音，好，那透过这些听说读写的这个能力呢，还包括你的头脑可以思考哈，那。慢慢的，你能够把奇迹课程的讯息学到，经由身体的管道学到你的心灵里面去，这个叫做把身体充当交流的工具。好，那身体并不能直接的被拿来交流，好，所以我们也可以说交流其实是无需身体的。接着，让我们顺着第二段往下看，他说小我无法完全抹杀交流的本能，好，这个心灵的本能，这个也是我们在前一集录音所谈到的，哈。其实圣灵呢，就是我们自个儿留下的一个救命锁啊。就我们好像分裂了之后，就变成风筝飞上天哈，但是我们还有一条线系在地上啊。那这条线呢，就是我们跟圣灵之间的那个连线啊，就是我们跟上主之间的那个连线是无法完全被抹杀的啊。那小我会为你洗脑的事情是呢，身体能够交流，也可以创造，因此你不需要心灵啊。那请注意哦，这边是说身体能够交流，并不是把身体当做交流的工具哦，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。小我说的交流是说身体本身就能够交流。好，那其实你知道的话哈，在这个世界，身体的层次其实只有交换了，它是没有办法进行真正的心灵层次的那一种交流。好，但小我会硬把交换说成是一种交流。好。但其实小我的交流说穿了也是要壮大他自己，并不真的是要分享。那身体层次的创造呢，就更不用讲哈。譬如说，这个男女结合哈，那能够生小孩，这个我们会认为是一种创造啊。但是奇异个人所讲的创造，完全是心灵层次的啊。那他还反问你说，你能够在这个幻象世界创造什么东西是不会减损你的吗？啊，就像我们生小孩，然后。 必须辛劳去照顾他们，会减损这个父母亲他们的青春，他们的岁月。那在这边奇迹课程所说的心灵层次的创造，确实越给越多的，越分享越多的，越创造越多的。那有些人他们懂一点经济学，他们可能会引述这个经济学家熊彼得的说法，就叫做创造性破坏。比如说这个纺织技术的进步，那这个纺织的机器被创造出来之后，那些原本的纺织工呢就失业了，因为机器创造出来之后需要的工人就变少了，他要会控制机器就可以了。这个叫创造性的破坏，就是我的创造呢看起来是一件好事，可是却破坏危害到别人的家计。那这些在心灵的层次是绝对想不到也不可能会发生的，只有在心灵的层次创造才会跟破坏连在一起。接着他说，小我企图让你相信身体能和心灵一样的运作，它能够自力更生。意思就是说身体它能够独立，它具有一种独立性，甚至心灵呢就是由身体的运作，大脑的运作所凸现出来的。这个是医学跟脑科学的说法。但奇迹课程的说法与此正好相反，他说身体只是那个小木偶，那我们的心灵才是真正在耍那个小木偶的背后的那个傀儡手。那所以这个傀儡跟傀儡手呢，你必须把它区分清楚。如果不是心灵生病，身体不会生病。如果不是心灵在作动，身体其实根本就不会动，它就会像小木偶失去傀儡手一样就瘫在那边。接着他说，你在行为层次是无法教人或学到任何东西的，因为你做的未必是自己相信的事。那这边讲的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行为层次是不重要的，而是心灵的层次，也就是起心动念，也就是我们的动机，做一件事情的动机是什么呢，才是真正重要的。因为在行为层次我们可以表现得很有爱，但是事实上我们的内心是充满矛盾冲突跟自私的念头的。那这样的话对奇迹课程来说就不能算，因为真正重要的是心灵的层次，你做的未必是自己相信的事。这其实也戳到这个宗教，因为戳到宗教的骨子里，因为宗教里面常常讲戒律嘛，都很重视戒律。但事实上当然你可以在外表上面你不睡高广大床嘛，你不住好房子，不开好车，不穿好的衣服，穿这种居士服而且还初步做的，那可是你的心灵里面仍然是有贪欲的，仍然是有欲望的，不管是对物质对金钱对性都是有欲望的。但是你硬把这个戒律当做一个枷锁套在自己身上的时候呢，你其实是伤害了自己，就是他第五句所说的，其实是在自我伤害，因为你里面是冲突的，你做的并不是你真心所能够接受的事情。好，接下来呢让我们往下看到第三段。第三段第二句他说，疗愈是圣灵在世间的交流方式，也是他唯一认可的方式。那这边所说的疗愈呢，如果你觉得这句话读起来有些抽象的话，你可以上面写宽恕两个字。宽恕是圣灵在世间的交流模式，也是他唯一认可的模式。这样你就会读得更清楚。那接下来从第五句开始读起来就有点悬。他说，当身体接受小我使唤时才会伤害到其他的身体，但只有当你把身体与心灵混为一谈之际呢，身体才可能受到伤害。这后半句呢尤其蛮悬的。接着说呢，这一处境可能成为疗愈的契机，也可能沦为怪力乱神。这边好，这一处境可能成为疗愈的契机，这个处境指的是说身体受到伤害的意思，它是承接上一句。而这边疗愈怪力乱神呢，我们有跟大家解释过，在前面的录音它的原文是 magic， 我们是比较建议大家翻成幻术，会比较接近它的那个原意。那这个幻术呢它什么意思呢？简单的说，就是 相信身体能够去影响到心灵，也就是相信身体的层次能够影响到心灵的层次，这个叫做 magic。 好，那这个 magic 呢，它下面还会隐藏着疗愈是贻害无穷，它是疗愈是会造成伤害的这个信念。越读就越不太知道他在讲什么，没有关系，让我们在实体讨论课上面呢仔细的来看一看这几句话，因为他讲的东西蛮深的，我们到时候呢再来做更细致更深刻的一些讨论。接下去第四段，第四段的第三句呢，他说疗愈不会在治疗师身上显出众人所恶的特质，而这个幻术呢则常显示治疗师与众不同之处，他相信自己能够给出对方所恶之物。好，那这个大概也会蛮颠覆我们一般对疗愈师的那种想法，因为我们面对的医师、心理治疗师、疗愈师呢，一般我们都觉得，尤其当他们穿上那一个白袍，穿上那个一袭袈裟的时候，就会显得有一种神秘的感觉，尤其他跟你又隔着身体的一层距离，甚至是高高坐在讲坛之上的时候，看起来他们就好像拥有某些神秘的能力是你所没有的。但事实上这完全就是小我的一场骗局，因为其实没有什么人是拥有你所没有的能力，意思就是说耶稣能够做到的我们每一个人也都能够做到，耶稣能够展现出那么大的疗愈的力量，我们每一个人其实也都有这个力量。那这边他其实是从疗愈师的角度 来讲，就是说疗愈师他如果认为他是与众不同的，他比他的病人更多一点什么能力，更多一点什么力量的时候，他就陷入这个分裂的之见，而这个分裂之见呢会让他生病，也同时会使得他没有办法去疗愈坐在他对面的这位所谓病人。因为我们是选择用分裂的眼光去看，而不是以合一的眼光去看。好，接着让我们来往下看第五段。第五段的第四句呢，他说治疗师若接受例外状况，承认自己有时治愈得了，有时治愈不了，表示他默认了生命的不一致性，那么他就会陷于矛盾，而且还会教人矛盾。那事实上凡是出自上主的都是适用于所有的人跟任何时机，因为爱是没有例外的。好，这句话挺重要，爱是没有例外的。好，你会发现奇迹课程他所说的东西都是非常绝对的，好，都没有相对的。那其实第四句呢它是在引申的我们前面一直看到那一句话，就是奇迹没有难易之分。好，既然呢你在这个 世界上所遭遇的一切都是幻境的一部分，那不管是大幻象呢还是小幻象，它终归都是一场幻象，因此你要去疗愈幻象所创造出来的问题是没有难易之分的。好，那如果他认为有呢，他就已经掉入小我的思维，所以他会陷入矛盾。那当然这个会跟我们一般所经验到的所认知到的会有很大不同，毕竟你从疾病上面去讲呢，我们就会觉得癌症是比感冒要严重的多，对吧？好，那当然这是小我的一种看法，它并不是圣灵的知见。接着他说呢，唯有恐惧升起时例外的念头才显得理所当然。好，那其实这个例外你如果在上面写一个分裂呢，你就会马上看懂，因为你没有分裂的想法的时候呢，你也不可能会有例外的想法，因此例外它一定是跟恐惧的念头绑在一起的。下面第六段他说恐惧不可能带来幸福，唯有疗愈能够。但表面上看起来这句话读过去很直观，但实际上呢我们的小我呢其实相信恐惧可以带来幸福。譬如有人就会说你如果都没有恐惧，没有那种不圆满的感觉，都觉得自己已经非常好了，好，那你就不会力争上游啊，你不会力争上游你就不会成功啊，你不会成功你就无法获得幸福嘛。你看，好，所以呢对小我来说恐惧反而是一个他要求生存甚至是求 成功好求取特殊性的一个很关键的，甚至是对他来说有正面意义的一种情绪。因此我们要放下恐惧，然后觉得这样就会得到幸福，反而对小我来说是匪夷所思的。那下面第八句他说，只要是来自上主的都值得你信赖，因为上主的一切真实无比。好，那这边呢我建议大家可以跟这一节的标题合起来再看一次，好，上主的一切真实无比，因为上主是千古不易的，好， changeless changelessness。 好，那 上主的心灵，好，这个天性是千古不易的，因此这才是真正值得信赖的。因为只要是一切无常的事物都不是真正值得信赖的，那我们心底知道呢，无常之物不能够信赖，所以我们对这个世界 一直是抱有一种恐惧的，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世界会怎么变呢。我们知道它会变，可是我们不晓得它什么时候会变，而且会往哪一个方向去改变，我们其实是没有头绪的。好，接着我们来往下看第七段。第七段呢，他说，尚未疗愈的治疗师会期待弟兄感恩图报，自己对弟兄却毫无感激，因为他认为自己是施予者，却未曾由弟兄获得相称的回报。这个其实我体会了蛮多的，因为在台湾实施健保之后呢，这个医护人员的这个薪资顿时就少了很多，大概也少了一半去大概有。那所以这些医护人员私底下关起门来，在医院的这个会议室房间里面，其实都是对于台湾的这个医疗制度健保乱象是很大的一些批评。这个就是呢，认为自己是施予者，却未曾由弟兄获得相称的回报。好，那像我自己从医院可以说被放出来吧，然后来做这个教学奇迹的工作。好，那当我的小我在看事情的时候，我就会觉得，我是在教别人奇迹，好，我是施予者。好，那我还收这么的便宜的学费，好，大家还不来上课。但是一旦我转换圣灵的眼光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，那我会对我的学生非常的感激，包括目前正在听这段录音的你，我也非常的感谢你，不管你们是支持我还是攻击我，我都觉得非常的感谢，因为这些都让我再次看到我自己潜意识的心态。那也因为呢，我有这个教学相长的机会来跟大家分享奇迹，也让我这几年呢，在奇迹课程的学习上面会进步而且透彻许多。那这个其实就是他所说的，走上疗愈之道的治疗师，他其实是会感恩弟兄，而不是不断的去索取弟兄的感激，却从未觉得有获得相称的回报。好，接着呢，在第七句后半句，他说，你的学习若是透过小我的眼光，必会误以为自己却已改造了心灵，于是你会感到自己在学一门看似矛盾的课程，你对改变你的心灵对他自己的看法，唯有如此，你才可能学到自己的心灵原是千古不易的。也就是说，你必须要改变你的心灵，把小我转成圣灵，你才能够看到说自己的心灵原是不可改变的，无法改变的，因为你认出了实相。而你认出实相，从实相的位阶往回看的时候呢，很吊诡的事情是，你发现分裂其实从未发生过，你也没有做过梦。当然上主更不知道你有做什么梦，你有受什么伤，说到底一切都没有变。这个就是可以说是修行或者是开悟最吊诡的一件事情。接着我们来看第九段。第九段第四句，他说，了解即是欣赏感激之意。这个欣赏感激呢，原文 appreciation 这个字呢，其实原本就有两层意思，一层是欣赏，一层是感激。所以你看这边所说的了解呢，指的并不是头脑层次的了解，而是打从心底的一种体会。那包括第五句讲，上主当初就是以这样子的一种了解，也就是真知，欣赏还有爱来创造你。但小我不了解这一点，因为他不了解自己所造之物。也就是说，小我他并不了解弟兄的真相，他看不到实相， 所以呢，他在分裂之中去看，就不会去欣赏、去感激，更无法真正的去爱，他只能有条件的爱，不能无条件的爱。那 他会行什么呢？以爱之名行掠夺之事，那掠夺就是占有，因为他要进行吞并，因为他呢相信每去占有剥削他人呢，自己就会壮大一些，这个就是去营造特殊性，也是小我最核心的信念。最后呢，我们利用下面的第10跟第11段来做一个简短的静心。他说，你是不可能忘怀天父的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，而我是不可能忘怀他的。忘了我等于忘记你自己，也忘记创造你的那一位。我们的弟兄已患了健忘症，为此他们才得靠你来忆起我及创造我的那一位。你能透过这个记忆改变他们对自己的看法，一如我改变了你对自己的看法。你的心灵之光如此强烈，能够一眼看透他们，并且照亮他们的心灵，一如我也照亮了你的心。我不愿在交流中分享我身体的层次，因为那无异于什么也没有分享。我岂能与至圣天父的至圣儿女分享一个幻象？我只愿与你分享我的心灵，因为我们属于那一天心，那天心也非我们莫属。不论你身在何处，记得只着眼于这一天心，唯独他无所不在，他就是一切，因为他无所不容。你若仅仅着眼于此，实是有福之人，表示你只着眼于真实之境。因此到我这儿来吧，学习认出你内在的真相。我们所享有的心灵，所有弟兄都与我们共享。只要我们认出他们的真相，他们便痊愈了。让你我的心一起照亮他们的心灵，他们会因着我们的感恩而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光明，这光明又会反照于你及整个圣子奥体，因为这是你献给上主最相称的礼物。他必会欣然接受，并且转赠给圣子奥体，因为这一礼物既配得上他，也必配得上他的圣子。圣灵只着眼于每个人心中的上主祭坛，激起你对他的感激与欣赏，唤醒你对上主及造化之爱，这才是你与圣灵真正共融的境界。你必须认出圣子奥体的一体性，才可能欣赏它的美妙。这正是创造之律的一部分，它始终支配着你所有的思维。